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至十四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阿们。
平安，我们很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他。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按照圣经说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是继续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跟大家所分享的讲道。首先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信仰迷失的危机。信仰迷失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发现今天的人并不是没有信仰，只是他们的信仰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在这个世界种种的问题当中，我们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走进一个迷失的一个位置的里头。那就什么是为什么是一个位置？是危险的情形，因为很多人都不知不觉以为自己还有一套信仰，其实他的信仰一早已经破产了，什么都没有剩下来了。面对这两年以来这个疫情不断的攻击着很多人，很多社区，很多的家庭都受到影响，这个问题还挥之不去的，还在人的心中，人心中产生了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恐慌，很多的彷徨，很多的不知所措，慢慢就觉得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都是一样，都生活在这一种的恐惧或者是胆怯的当中。那我们的信仰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否我们也在这条信仰的路上我们也迷失了，甚至于走一个错误的方向，不能够从所有的困难当中走出来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不论我们当了基督徒多少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掉进了一个信仰的迷路的当中，我们也不知不觉的自以为是，以为我还有一套信仰，但你想到吗？我们可能只保持着信仰的外表，却没有信仰的核心，没有这个内涵，只有一些传统，只有一些习惯。求主帮助我们，信仰并不只是一套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宗教的教条，而更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没有握魄的信仰带领着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就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要看一下，有些人是活在信仰的迷失的危机的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在第一章第十二节里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当时面对的困难比我们的还严重，因为他几乎没有生命了，人家都来反对他，逼迫他，要夺他的命，所以他的困难比我们大好多，但是他还能够支持下去。为什么他能够支持下去？因为他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 请你注意一下保罗这句话，他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没有，他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信的相信的是什么，不是什么，而是谁。很明显的有一个相信的对象，并不是一套宗教的信仰，或者是 一套的什么主义啊，或者是这么主张，或者什么道理，都不是，而是他相信的是一位他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确定相信的。今天很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只是知道他相信什么。人家问他你相信什么，他说、哦、我相信基督教，我是去教会的，我是读圣经的。但保罗并不是这样说，保罗说我相信，我知道我相信的是哪一位，这才是最重要的答案。弟兄姐妹，这也表示说保罗跟这一位他所相信的主耶稣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所相信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并不是想到别的东西，他想到的是他所相信的主耶稣，这一位主耶稣与他有密切不可分开的关系，也是他一生一世来跟随要来侍奉的一位主耶稣。今天在这个信仰迷失的危机的当中，我们要重新一次的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来重新定下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的位置放在哪里？我所相信的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了，很容易在所有的困难当中，我们就把我们所相信的都放下了。这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保罗在第九节里头说，神救了我们，以他的圣教来教我们，这就是说明神是拯救我们的主，他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这一位神今天他还在呼召着我们。他不单只在当年 呼召了保罗，呼召了不同的人来跟随他，他今天就在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还在呼召我们。因为神他还是赐下救恩的神，他要来救我们，也要用他的呼召来选教我们来跟随他。问题是你要回应他的呼召吗？今天早上神已经呼召你，你是如何回应他的？你是如何的来向神来讲话？当年的先知神的仆人以西结听见神的呼召，他马上就说，神的我就在这里，请你呼召我，请你差遣我。今天我们是如何的回应神的呼召，在于你相信他吗？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你相信的这一位主是谁吗？他跟你有什么密切的个人的关系吗？这都是很重要的。保罗在第十节里头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他所相信的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的过犯的当中，但耶稣来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亡了，就把死亡的这个管来控制我们这个力量，死的力量废去了。我们要注意，今天死亡还在，不是吗？今天每一天都有人在死亡，包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死亡。但是这里说的把死废去的意思，把死的力量废去，我们再不惧怕这一个死亡，因为我们在耶稣里头已经有新的生命，也有永生，明白吧？是把死废去，就是不是把死亡现在就停下，没有死亡这件事情，不是不是，就是把死亡的力量，它控制我们这种力量废去了，我们不再惧怕它了，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他已经把这个 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坏的，是永生的生命，是卧破的生命，是拥有有盼望的生命，彰显出来。彰显出来的意思就是把它照亮，好像它来了，整个房间都明亮了，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没有来之前，福音没有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头，活在失望的里头，活在绝望的里头，惧怕的里头。但耶稣来了，就把死的力量拿走了，我们再不惧怕死亡，我们看见了永生，他光照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今天、明天和以后的每一天都不再一样。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过去还活在惧怕恐惧当中的时候，请你相信耶稣，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把死的力量从你生命里头废去，以至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和喜乐的人生。保罗就说，我为了这个福音，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福音，我奉派，奉谁所派？是神所派他，耶稣基督差派了他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你看到保罗提出了三个他的身份，他同时拥有这三个身份，看到吗？他按照师父来说，他是提摩太这个年轻人的师父，他教导他，训练他，对吧？他是一个美好的师父。他是使徒，他是当时是外邦人的使徒，是教会的使徒，在教会的当中他是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但保罗却强调头一个他的身份，就是传道的。他都把使徒跟师父这么美好的身份都压下去，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他是一个做传道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很欣赏保罗的讲话。一般人就把最漂亮的、最名贵的、最尊贵的位置放出来嘛，应该说我是做使徒的，我是做师父的，我也是做传道的。但保罗并不是这样，他首先就把做传道这么光荣的一个位置，这么美好的一个身份放在最前面。因为他的一生也就真是这样，一生都是做传道的，传扬神的救恩，传扬主的正道。感谢主的恩典，他是奉神所派，并不是他自愿的，并不是他说我愿意做这件事情，不是的，是神拣选他，也差派他，他也愿意顺服神的差派来做传道的人。保罗在后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就是说，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都要做传道的功夫，都要来传神的道。这个得时不得时的意思就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或者不顺利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或者是环境坏的时候，我都要来传道，总要专心。专心的意思就是整个人投入进去，不想别的东西，不被别的事情来搞扰我们，以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专注的心灵。我们要全人的投入，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委身给基督，我们的委身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保罗讲这句话，不单只是对着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来说，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常常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传道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传神的道，在我们家庭里头传神的道，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职场上传神的道，在我们朋友的当中，在社区的当中传神的道，借着我们的人生来传神的道。所以他说，无论是任何的时候都要投入在当中。如果今天我们有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唯有福音的大能就更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无可奈何就是我们都相信福音的大能，但却没有把这个大能的福音传出去，这是我们这个亏欠，不是吗？我们都说福音是大能的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好的传人投入去分享这个大能的福音， 以至于我们眼巴巴地看到很多人没有 听到这个福音，也没有来相信这个福音。难怪当时的保罗就提醒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说，我知道你的困难，我知道你的苦楚，我知道你的有限，但是你还要传神的福音，做传道的，这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为着这个传道的缘故，我有怎么样，他说我也受到一些苦难，我也受到这些苦难。什么是这些苦难？如果看前面第八节，他就说我是为主被囚的，就是说他为着主耶稣的缘故而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去传福音，当时有人不相信他，反对他，甚至于逼迫他，压迫他，把他关在监牢的里头，让他失去了自由，成为一个囚犯。他并不是因为犯法犯罪犯事情而被囚禁，而是为了耶稣。所以他说，我为了这些缘故，就是传道的缘故，分享福音的缘故，受到这些苦难。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圣经里头所讲的苦难是有意思的，那就是说我们愿意接受这些苦难。如果你不去传福音，可能你没有人家没有不会对你有讲一些反对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不为福音做见证，没有人来取笑你。但是当你愿意为福音做见证，来传福音，把神的爱告诉人家，可能人家来批评你，可能人家来反对你，甚至讲话 来嘲笑你。但是我们都不惧怕这些，因为我们要首先知道这些苦难是何来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道的缘故。所以他说，我不以为耻，那就是说我不以这些受苦难而以为是一种受辱的事情，耻辱的事情。不是，不是。从别人眼光可能说，哎呀，保罗你有这么好的学问，你有这么好 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何苦要做这些传道的功夫，以至于你受到这些苦难。其实你不需要哦，你这样做这不是等于把耻辱带进来你的身上吗？你不需要。但是保罗说，不是，不是，我不以这些受到的苦难，人家这样来对待我，以觉得是一种羞耻的事情。不是的，没有的。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以为耻，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的意思是，第一，并不是错误的。很多人以为，哎呦，你受到苦难，我人家怎样 来逼迫你，把你囚禁起来， 是你的错误。你当初就做 错误的决定了，你决定是错了，你不应该传福音呢。甚至你就算传福音，也是马马虎虎传一下就好了，不要这么投入，不要这么认真，你是错误了，所以才受到这些苦难。保罗说，我不以为耻，第一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错误，我绝对知道我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神差派了我，我是奉派做这个传道的事情。弟兄姐妹，神今天呼叫你，你回应了吗？不要你因着你回应了神的呼叫，以带来给你一些苦难，你觉得是羞耻，而觉得是错误，都不是，不是错误。只是保罗头一句话的意思，第二这个意思是说，不是失败。很多人以为说，哦，你传道能够很多人来相信你啦，来跟随你啦，高举你啦，啊，你就成功了。但是当你传福音，人家只能把丢石头给你啦，来责备你啦，批评你啦，来逼迫你了，那就是你的失败咯。没有，这是世界的人的眼光是这样看，但是从神的角度不是这样看。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耻，因为这不是一个错误，第二也不是一个失败，就我们要清楚知道。第三，第三也并不是说这是次等的，就是说不是错误，也不是失败，但是没有那么好了。一般人是这样看的，你不如人家， 你看人家多成功，人家多顺利，人家多繁荣，你什么都没有，你虽然是没有错误也没有失败，但也是好像第一等的次一等下去的，被给人家压下去。这世界的眼光，社会上 人的眼光是这样看。 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我不是次等的，因为我是奉差派做这个传道的功夫，我不觉得是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觉得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为了传扬神的大能的福音，传扬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而受到的苦难，他不以为是羞耻的事情。刚才说是信仰的一种迷失的危机，另外一讲到就是说很多经验主义的危机，我们很强调经验，大家都知道经验很重要，无论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专业上面都有经验，或者你花了很多年的工作，你慢慢累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都很重要，都是很需要的，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带领我们，有经验的人跟我们来一块来做事情，有经验的人 来教导我们做我们的榜样，我们都需要有经验的人，但是不要经验主义，这不一样的，就是说你把经验这件事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那就是错误，那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太注重人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太过分的注重我自己过去的经验，觉得哦，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光荣，这就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来了，困难就来了。尤其侍奉主的人，我们如果长时期在侍奉当中的人，很可能会陷入在一些经验主义的束缚的当中，我们被我们自己过去的侍奉的经验捆绑起来，所以你发现，哎，我们为什么没办法，不能够走出我们这个框框，不能够走出我们的限制，因为我们已经太过强调了过去我们拿到的经验，我们不敢尝试新的东西，也不会接纳别的新的东西，人家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听不进去，或者是看不起瞧不起人家所分享的讲话，这都是现在的危机。信仰的密室也是在于我们强调了过去自己的经验，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侍奉主这么多年，参加教会的侍奉事工这么多年，其实说到底我们都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但是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因着这些过去的经验反而束绑了我们，限制了我们，捆绑了我们，没办法再往前走进一步，这也是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我们的经验里头的一件事情。所以并不是说经验不好，我也很强调经验，弟兄姐妹也很强调经验，教会也强调侍奉的经验，但是我们不容许这些经验来捆绑我们，约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学到更新的东西，更好的东西，神有更丰盛的恩典要给我们，要赐下给我们，放不进来，因为我们已经受到我们的经验限制起来，好像有一道围墙围住了我们，没办法再把新的恩典放进来在我们当中，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惜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发现是这样，当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刚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发现哎呀，我没有经验，所以我什么都不懂，但后来我越来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到头来我就发现我们是太懂了，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习惯了这一种的事情，慢慢我们已经不再愿意来学习新的功课，就好像耶稣讲的比喻说，新的酒如果放进旧的皮带里头，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不断的来更新我们，帮助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我们从不懂慢慢走到我们已经懂了，但是千万不要走下去，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太过懂得，以至于我们就停止在这里，不愿意来更新，也不愿意来复兴起来。我们很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侍奉的方法，我们很懂得怎么来跟别人来交往，这些都懂了，但是可能太懂了，以及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让圣灵来释放我们， 忽略了神他在引导着我们，他随时随在的在任何情况底下他来引导我们，带领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迷失在我们的个人的经验当中。我再一次说，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个经验把它下降，没有，我们都很强调经验，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捆绑，束绑了我们不能往前进。神的引导常常是新的更新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更不断来更新的方式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爱主的心永远不改变，但侍奉主的方法方式可能会更新的。如果你从圣经里头看，从以前以色列人他有圣殿去到没有圣殿，但是他们的侍奉并不是因为有圣殿或者没有圣殿而影响他们，而是他们更新了，从圣殿他们跑到他会堂来侍奉神，从会堂他们 跑到整个世界来侍奉主，传扬主的福音。今天我们来到这个21世纪，我们说是一个末后的年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求神不断地来更新我们侍奉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回应现在这个世界人的心态如何，怎样来传扬神的福音，来侍奉主。所以保罗重新我说，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伤心的是谁，刚才说我们强调他伤心的是哪一位，现在他这句话是强调他所伤心的这一位，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伤心，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他用怎么样态度来相信这一位主耶稣，这也很重要。我们不但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对象这位是怎么样的主，我们用怎么样的信心，用怎么样方式，用怎么样的态度的相信，这也是很重要。第一，我们要清楚的相信，所以不要马马虎虎，就是迷迷糊糊的就相信就算了，或者是我们弄不清到底我为什么要相信，人家相信我就跟着他相信就好了，没有，我们要自己把它弄个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听来听讲道是很好，但听完讲道之后你回去再看一下圣经，圣经里头讲什么，我告诉大家，你听完了今天的讲道回去再看这一篇的圣经，一定对你的信心更清楚更明白。我们要来查经，要来参加查经的聚会，在查经聚会之后你在家里再读圣经，再深入的研究一下圣经，一定更清楚的相信你所相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不要停止在一个只是很小的范围里头相信，我们要扩大我们所相信的，以至于我们清楚的来相信。所以这是保罗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他是清楚楚楚的相信他所相信的主耶稣。第二是体会的相信，那就是说不但是知道他相信什么，你要个人的生命里头有体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发现这一位主是真的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与这一位我相信的主是有密切的关系，个人的关系，我体会得到，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感受得到这一位主。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体会这一位你所相信的主，当你侍奉他亲近他的时候，你会更体会发现这一位主是可等的真实的。所以体会也是很重要的。第三，行动的相信，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有行动的，所有正确的信心都是带有行动的，你不能说我有信心却没有行动，那就是假的信心。所以圣经里头说我们不单只有听到还要行道，就是把你听回来的道理实行出来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这等于说我们相信我是罪人还不够，你要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还要有行动，就是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这就是行动的相信。你不能够仅仅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相信这个地步，但还是不够，你要把这个福音神大能的福音传扬出去，告诉人家，这是行动的一种信心。今天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 更多有行动的信心，因为人家就是看到我们的行动，他们就受到感动来相信主，就是通过我们的行动让神来做工。我们感谢主耶稣，所以我们清楚的相信，有体会有感受的相信，也有行动的相信。不但如此，我们的相信是一个交付出来的相信，也就是说一个委身的信心。你要交付出来，就保罗在十二节里头说，我也深深的相信他，就是主，他能保存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你看到吗？所以我的信心不但是清楚的相信，不但是有体会有感受的相信，不但是有行动的相信，而是委身的，把我整个生命，整个的人生都交托在神的那里。其实这一个字的意思，原本就是说有人把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带放在自己家里头感觉到不安全，放在别人的家里头也不安全，他就找到一个保险库，我们说是很安全的保险库，像一个 safe deposit box 那边，你就放进去，把它锁起来关起来，哎呦，你就感觉到很安全，到了时候他就帮我保存起来，到了时候我就可以拿回来了。这 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却明明地告诉我们说，地上面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保险库都不安全，都不一定绝对的有保障，总是有意外的发生，唯有天上的保险库，就是神那里的保险库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我要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他，就是这个意思，交付给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保存起来，看守起来，不会失去的，不会有损失的，直到那日。这个那日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的荣耀的再来的那一天。所以你看到保罗讲任何的事情都一定连带讲到主的再来，这就是保罗书信里头其实常常强调主荣耀的要再来。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跟主再来是有关系的，所以好好的来等候仰望主。主有这个能力能够保全哪些已经交付给他的人，问题是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否已经把你自己的人生交付给我们的主？他已经呼叫我们了，把我生命交给他，你有听到吗？或者你只是你在一些信仰的一些习惯上、行为上、宗教的一些习惯上，我交付给他，但我实在的生活为人没有交付给他，我还是当我自己生命的主人。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迷失，就是在于这里。所以我们要把整个的人交托给主，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将我们的将来，我们永远都要交付给我们的主，这才是最安全的。难怪后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头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是他的要求。他要求我们有长进，长进的意思就是有进步，长大成人，有进步，往前走过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停止在我们过去所有的，不要停止在我们过去所有的经验就自以为满足，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属灵的知识上要不断的要长进，要增长，求主带领着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种的困难和危机。所以第十三节保罗就说，你就是对着提摩太说的，这也是包括我们，你从我，就是保罗自己说的，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窥牟，窥牟的意思就是窥泛的意思，神借着保罗把这么美好的圣经正道已经教训了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他是有一个窥泛的，有一个范围的。保罗的意思就是在这里。还有窥泛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长得一个草图，就是起草的一个图，就好像盖房子之前要画好一个写好一个草图， 或者一个机器和我们要草稿把它写出来这样，但是很基本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加以发挥，但是不可以更改它，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保罗说，我已经找到你这些东西，现在在你的光景，在你的困难情况里头，你要加以发挥出来。所以说你要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来守着，守着的意思就是要守住它，不要失去它，也不要改变它，也不要让人家来夺去了。你要交付给主，你要把这个道理好好的守住它，就是这个意思。但靠着我们自己守不住的，我们需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它，因为信心是在基督里的，爱心也是在基督里的。守着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品质上丝毫不迁就和退让，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说今天，哎呦，今天的我们说是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我们钱都比以前都没有怎么，价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做一些东西出来。有人就说啊，我就在成本上减一些成本吧，好像我收到的利润不会减少。但减少成本就等于说在品质上就把它下降了，把这个品质的水平下降了，因为你花钱在成本上减少嘛。保罗意思就是等于是，就算最困难也不能在品质上把它下降，还要保持在一个最高的水平上面，守住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迁就这个时代，不要迁就我们的环境，不要妥协，不要退让，在真理真道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为着主好好的来守住这个真道，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最高的品质的水平都站稳在这个地方上面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信仰迷失，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哎呦，现在困难来了，我就稍微退让一下吧，现在压力来了，我就稍微修改一下我的吧，或者人家反对我，我就稍微退让一下让他做吧，等等。我们发现现在的教会很软弱，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不足够，我们的见证没有能力，就是在于我们守不住，我们慢慢的守不住，慢慢的退让，慢慢的退下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当年他自己也在非常困难的当中为主做了一个做监牢里头的人，没有自由，但是他还发挥着他的影响力，在改变，在鼓励着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但年轻的提摩太这个传道人当年他自己的环境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就说，你不要退让，你要守住在这个位置上面。弟兄姐妹，这等话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要等候着主耶稣快要回来之前，这个时候是很黑暗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让主耶稣的真光来光照着我们，借着他的信心与爱心来鼓励我们，推动着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个写诗的一个人，他名字叫做 Samuel Johnson， 他是18世纪的一个人。他写作的书很出名，但他告诉人家说，伟大的作品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靠着坚持来完成的。那什么是坚持？就是要我们要撑下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维持下去，不要退让，要守住我们这个岗位，我们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第十四节里头说，从前所交托给你的善道，就是这个主的正道，你要靠着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牢牢的守住，就是跟刚才所讲的话是差不多。那就是说，我们不要马马虎虎的来守住它，那要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应当尽的本分，牢牢的、紧紧的、迫切的来守住它。好像 如果我是看守这个保险库的人，我要尽我的责任守住这个保险库，不让里头的贵重的东西丢失了，就是这个意思。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说，当年你奉神的差派，我也把这个美好的正道交托给你了，你就要好好的守住它。但是再一次的说，靠你自己的能力不够的，不可以守得住的，你要靠圣灵。圣灵在哪里？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到吗？保罗不是说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不是，他是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看，他就把保罗自己也包括在里头。弟兄姐妹，圣灵不单只住在你的生命里头，圣灵也住在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基督的身体的里头。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祷告，彼此同心，彼此侍奉，彼此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要确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牢牢地守住主给我们的救恩和主给我们的正道的教训。牢牢地守住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承的方面，第二是延伸的方面。传承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就承受过来了，现在提摩太要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下去给下面的人，让下面的人来承接起来。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头，感谢神，我们有三代的人同行，甚至有第四代的人已经出现，感谢我们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也承接下去。但这是传承是指着从上面到下面的意思，但是延伸是从左面到右面，或者从这一面到另外一面，就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从上面到上面垂直的，好像 有一条就是横的一样，就是延伸的，代表说我们要互相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劝勉。在这个困难的时代，牢牢的守着主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要首先确定我们所相信的是谁，与主耶稣基督有密切的个人的关系，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守住他，传好主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福音。曾经有一个人，他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头做事情，广告公司在他们平台上有很多卖有地方找客户来把他们公司他们商业广告放在里头去的。有一天他的老板把他这个人叫来说，我手头上有20个不可能的客户。什么是不可能的客户？就是说你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但现在我交一个更重要的责任，更难的工作给你，就有20个人，我们已经跟他接触了好久了，我的同事都跟他联系过了，他们都拒绝我们呢，都不要来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很想拿到这20个客户，哪怕他们是不可能的，要把他拿过来，让他们的广告要放在我的平台上面，就把这个工作这个责任把这个条件交给你哦。这个人就接受了，就把这个20个客户的 名字和资料都带回家里，他放在口袋里头，带回家里头，他把这20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他的家里头，每一天早上都看着这20个人的名字，在思考怎么做，然后讲完思考完之后，他就说，我一定在这一个月以内把这20个不可能的客户带进我们的平台上面。哇，这个很大的勇气。这个从哪天开始，就是天天跟这20个不可能非常困难的客户来联系，当初也很难的，讲了很久才有3个人最终于来点头说，好了，我就给把我的广告放在你的公司的平台上吧。他很开心，但是他不以为满足，继续的做工，最后在1个月之内把20个不可能的客户里头的19个都拉进他公司的平台里头。但是他还不以为满足，他说还有一个，还放不下心。所以从哪天开始，他继续的每天都找这个客户，唯一一个还不同意也不愿意做来把广告放在他的平台上，每天都找他。最后这个不可能的客户对着他说，我不了解，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总是天天来 缠绕着我，要跟我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动力要推动你这样做。这个人就对这个不可能的客户说，其实我是要来感恩。什么？我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老师，在你的身上我学的功课，怎么坚持下去，因为你拒绝我一次我就坚持一次，你拒绝我两次我就坚持两次，一直在这样。你是我的老师，从你的身上我学了很多功课，训练我，我的人生，我的斗志等等。这个人听完之后很受感动，然后就回应这个人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也是我的老师耶，因为从你怎么坚持的这个态度上真的感动了我啊，我怎能够不来当你的客户了。最后还是点头说，我把我的广告放在这平台上吧。最后20个不可能的客户都做到了，是因为这个人坚持守住他当天的承诺，要把这20个不可能的客户都守住，他放在我们的平台上。所以他坚持天天都这样做。希伯来书3:14，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感谢主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甚至还没有到底的时候，困难还没有去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还要坚持下去。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凭着在耶稣里头的信心，确定的信心，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牢牢地守住他，最后我们一定成功，一定有份。但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阿门。